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第九节，诗人说：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神透过圣经指明了人的出路，陈述了人的责任，使人认识人性的尊严，明白人生的意义。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专心寻求，求主不叫我们偏离他的命令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。我们思想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9章14到24节。罗马书9章14到2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为何拣选我。
真神的爱竟领导我，歌颂赞美主。我愿
罗马书第九章14-24节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，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九章14-24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5-6节，以弗所书一章5-6节。经文说道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以弗所书一章5-6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弗所书一章5-6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以弗所书一章5-6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。如何调和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外表的冲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作王，按照他自己的永恒旨意来命令并统治万事，人的行动也包括在内。圣经也教训我们说，神为审判者，他要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。如此说来，听福音的人要为他们的反应负责。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在同一本圣经中一并教训给我们的，有时甚至在同一段经文里。虽然人是负有道德责任的，但他也受神的管理。虽然人受神的管理，但他仍然在道德上负有责任。神的主权是一个现实，人的责任也是一个现实。神预定了我们的行动，他怎能做我们的审判者，又定我们的罪呢？我们应当确实知道，所有外表的冲突，在神的心意跟旨意中都是和谐的。 保罗在以弗所书论到神的主权，特别是神的预定。保罗之所以强调神的主权，因为这关乎神完美的属性。我们若承认神是完美的，就必须同意神有绝对的主权。那么，人的自由意志在神救赎的计划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？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如何协调？人的自由不是脱离神的自主，而在神的护理之下真实的选择。救恩不是神强迫一个不愿意的人，而是神施恩，使不愿意的人甘心愿意。因为人在一般生活事务上能真正选择，但在关乎救恩归向神的事情上，堕落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天然意志使自己归向神，使圣灵改变了人的意志，使人甘心情愿归向基督。在认真思索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这问题之后，我们发现自己的渺小，就禁不住敬拜神，赞美他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这个题目。基督教信仰中有一个历世历代以来不断被人讨论的问题，如果神掌管一切，人还有自由吗？如果神已经预定了他所要成就的事，那么人的选择还有意义吗？既然是预定，就没有自由，如果运用自由，就不能预定。这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有限，对全能的神来说，两者并存，同步通行，毫无问题。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可以相容吗？又如何相容呢？既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救恩就不是从我决定信耶稣开始，在我决定之前已经有了神的旨意，已经有了他的定旨先见。他是因为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神预定我们，决定我们的命运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既然神掌权，他命定了，那么人还需要负责吗？要。人虽然受神治理，他仍然有责任。罗马书第九章，保罗论到神的拣选以后，立刻提出人会有的反应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是不是也想问，既然神掌权，他命定了，怎么还怪我呢？保罗说，这是在向神犟嘴。我们想不通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理性有限。你说神预定了，我就不能自由选择啦？他已经决定了吗？但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自由？你说自由就是我想选什么就选什么。但真相是，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，在关乎救恩、关乎归向神的事情上，他的意志已经被罪影响，他的选择是自己的选择，却只会反映自己堕落的本性。他一定这样选，因为他是这样的人，脱离不了自己的本性。他的意志看似自由，却是已经被捆绑。若不是圣灵重生他，感动他，他的心就是不爱神。耶稣开门见山地对尼哥底母说，我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 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说，你们必须重生。要尼哥底母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没有一个人进天堂是连拖带拉，连呼带喊被拽进去的。神的恩典不是把一个拼命拒绝基督的人强迫他进天国，而是将新的灵放在他里边，从他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他肉心，使他从心里乐意顺从，是更新改变，而不是强迫。这样他还是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就受本性支配的意志，可是他的选择不一样了。他的意志仿佛在恩典中被释放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诠释了这一点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神的自由并不受人的自由限制，人的自由始终在神的主权之下。立志行事的是你自己，但却是神在你心里运行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你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，不是神替我做，而是我自己做，而我这么做却是出于神的感动。那我是被逼的，被强迫吗？是出于无奈吗？不是，我运用了自己的自由，心甘情愿这么做的。这一点有人问司布真，如何调和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跟人的责任？司布真回答，我从来不曾想过要调停朋友。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让他们把约瑟带到埃及去。多年以后，成了埃及宰相的约瑟对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神有能力成就他预定的旨意，他的筹算必立定，凡他所喜悦的他必成就。约瑟的遭遇让我们看见，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两个意图，恶人想除掉耶稣，神却借此除掉我们的罪，借着人的恶意成就创世之前神所预定的救赎计划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，彼得说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恶人说，啊，我们把耶稣杀了，想不到耶稣在断气前却说，成了。你说那约瑟的哥哥们要负责吗？一位听友听了节目以后发电邮来问，今天节目说到约瑟被哥哥们卖是因为哥哥们的罪，但是又是神的意思，是神的计划，如果他的哥哥们没有犯这样的罪，神就不能实现这计划了吗？难道必须要人行恶才能实现他的计划吗？如果那样，他哥哥们犯罪就是应该的咯。那怎么又说哥哥们犯罪是不对的呢？因为神是通过他哥哥们犯罪才来实现这个计划啊。不错，神使用人的恶意成就他的旨意，但人做这些恶事是出于自己，神没有逼他们这么做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说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任何事情的发生，神的定旨先见是主因，或说第一因，其他出于人的作为是次因、次要原因，或说第二因。凡是出于自己的行动就要负责，人做了选择就得为他的选择向神负责。人看他们杀的是耶稣，彼得说，不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。神借着爱子的死赐生命给世界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。神有更高的旨意，那么神预定人得救，我们还要传福音吗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止预定结果，他也预定了方法。神预定信道的途径是通过听道。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有许多外邦人听见保罗所传神的道，就欢喜接受，赞美神。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那保罗怎么会传呢？因为圣灵选召他，分派他跟巴拿巴去传。神知道在哪里有他的百姓，圣灵差遣保罗，保罗就奉差遣去传道，而那些听了道求告主名的就得救了。所以不是神预定了我就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我得去传，我传的时候预定得救的保证会信，因为神会赐给他们信心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底气。有信心的传道人知道，再刚硬的心也没有硬到神的恩典不能征服的。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香港跟出租车司机传福音，司机听出来他要传福音，就说不要讲了，你跟我讲100次我也不会信。唐牧师说，那我就再多讲一次，我跟你讲101次。司机就笑了，心就软了。神按着他至圣最有智慧的旨意决定了万事，然而他不是罪的驱动者，也没有因此抹灭受造者的意志。神掌权，人负责，就是这样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我们劝人悔改信耶稣，也祷告求主开他们的心，借着圣灵更新改变他们的意志，开导他们，让他们不再抗拒，而是愿意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神是发怜悯的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信主前我们逃避神，信主之后呢，我们渴慕神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，愿你天天吸引我。我们劝人信主，对方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是隐秘的事，是属神的。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总之，人要接受神的掌管，同时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得救既是神的预定，也是你我的责任。世界虽然在呼唤我们，但我们知道主有永生之道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他不会因为不信的人要离开而感到诧异，因为父选择不吸引他们来接受得救的信心。他们一样听见了福音，却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甘愿做藐视智慧和训诲的愚妄人，心中却沾沾自喜说，啊，我有不信的自由，却不晓得那不是自由，而是受堕落本性支配的意志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，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，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神，我赞美你。
其实我的救赎主开明我 谢你大恩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掌管整个宇宙，并且按自己的心意而行。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你手中，凡父所赐给你的人必到你这里来。你拣选我们是不要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。你没有把人推到地狱里去，你已经明说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你要我们知道，若有人失丧是因自己的罪跟悖逆，若有人得救是因为发怜悯的父神拣选的恩典。我们为这恩典赞美不已，惊奇不已。求你保守我们，不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拒绝你已经清楚启示的真理。求你使我们坚信你的掌权，也使我们认真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。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，帮助我们随着对你旨意的明白更顺从你，行事为人更能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。